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是我们《往事如风》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还是聊一聊最近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新冠的事情吧。就是上一周开始，我们所在的学区有6所的初中和高中已经开始实行网上上课了。其实原因很有意思，它不是因为就是说有很多孩子感染或者怎么样，它是因为有很多的老师请假了，因为不管是 Omicron 还是说其他的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小的疾病，有大量的老师都在请假，而学区又没有足够的钱来聘请一些代课的老师，所以说干脆就只有把孩子们赶回家，然后用网络授课。那么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话题，小朋友们回到家之后，他们是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每天是怎么样学习和休闲娱乐的。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今天和我一起聊这个话题的呢，是我们的一位初中生小朋友，他的学校是在上周的时候开始网课的，那我们请他介绍一下自己。
好，大家好，我叫北坤，我在的学校叫 Skyview， 在上一周周三是最后一天在学校线下上课，然后老师当天就告诉我们这些网上课都去哪儿上课，都往哪儿，都在什么时候上课，然后呢就直接换成在线上上课。线上上课其实也跟去年一样，因为去年一直也是线上上课，所以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对，他北坤他是周四回到的家里头，然后开始他的网课。最开始的时候学校发给我们家长的信是说的给我的感觉是说可能会录像和老师真人上课结合在一起，然后我就一直非常担心这样的质量会变低，但是回来之后好像发现不是这样，还是老师真人在给上课，是吗？
对，除了就是所有人都不打开摄像头以外都是算一样的。
为什么大家不打开摄像头呢？
很多人因为今年都是戴口罩，所以呢大家跟去年一样都不太想露脸。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回家之后呢，你们早上的整个上课时间会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早上上课时间会提前吗？或者是每一堂课的那个时间，还有你们吃饭的时间会有什么变化吗？
所以呢这个早上呢还是一样的放学还有开学时间，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因为学校人数很多，有上千个人，所以呢把午餐分成三个，第一个还有第二个都是看老师，第三个是只给6年级的孩子，就是初一。
是具体是怎么分？也说你们吃饭是
看就是你的一个课的老师，看他们是把课放在第一个饭这个时间，还是第二个饭的。
OK， 那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吃饭？等上网课之后的时间又是怎么样呢？
在学校呢，第一个午饭大概是10点到11点，第二个午饭大概是12点到13点，第三个午饭大概是12点到1点，也就是然后呢主要是因为现在上网课有时候呢就周四让我们吃1个小时的饭，但周三却只让我们吃半个小时的饭，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周三呢可能课更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一些数学还有science 就是
科学
都在第四节课或第5节课。
所以为了把这个时间省下来上课是吗？这是老师自己安排的对吧？
是校长安排的。
哦， 原来是这样子，那你们所有的课都还是照常吗？你们的 PE 啊，或者是一些艺术类的课程，还有一些你们，比如说是，比如说什么 robot 的课，你们也都还是一样吗？
当然了，PE 肯定就是体育课嘛，肯定哪能在家里面做呢？其实也可以，但是家里面可能缺少一些东西，比如说可能缺少，
一些器材是吗？
对。然后所以呢，体育课呢，就是老师也就只是让我们就只要做一些体育就可以了，只要就是不闲着就行，就是让我们填一个表，这里面比如说有今天干了什么，干了多长时间，然后还得拍个字，哎，然后呢来。
发给老
证
师
明，
分享
对，
是
要证
吗
明。
？OK，很好。那你觉得在网课上会对你自己就是学习的东西会减少吗？或者你会觉得上网课的感觉没有在线下跟老师和同学一起上课的感觉那么好吗？或者怎么样？
那是当然了，因为比如说，我的机器人课里面，就之前我们做了几个机器人，然后大家拿机器人在一个平台上打架，然后呢，带回家之后根本就做不了这些，而且大部分人都已经不说话了，就有一点就是在线下课的时候呢，一些同学会更活泼、更幽默一点，但是线上课大家都不说话，都把麦克风都给关掉了，也把摄像头也关掉了。
哦，所以说你感觉到，有没有感觉到和同学的连接会变得少一些了？
尤其是那些我不跟有同样的课的一些同学，因为这样的话就在课上就找不了话，而且在线下的话也来组织大家一起来说话，这些也有点复杂。然后因为之前呢，我只能靠在走廊里面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跟他们说话，现在呢，因为课也没有一样的，所以就很少能跟这些同学来找到。来联系。
也就是失去了非常重要的和同学们的这种 social 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来源。比如说，你们下课可能也就只有5分钟、10分钟，但是大家也可以聊聊天。但是现在连5分钟、10分钟也没有了，哦，非常，还是非常遗憾的。那我听说你们的一些，因为你们学校我大致知道的是有很多很多的 club，比如说，去年有一些什么漫画。动画片的 club 也今年也有一些什么数学的 club，还有一些什么校报的一些 club，是不是都已经停了？那你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
那是当然。但去年主要去年的 club，去年的太多了。但今年的呢，这分两种，一种是周五的一些会分出来30到40来分钟，来比如说去图书馆，我们学校图书馆去借几本书，或者是写一点画一点东西。或者是也可以去，要是你不想安静的话，也可以去，比如说餐厅。餐厅虽然当时不想吃饭，但是也有桌子，大家能就是能吵吵一点，就会没有那么安静，没有那么冷淡。但是还有一些课，比如说教你怎么写作的，教你怎么来画画的一些，但是呢，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去餐厅，还有图书馆。
所以说，你们现在是所有的 club 都已经停了，是吗？
对，当然了，因为现在也去不了学校，所以呢，都也停了。然后比如说像数学的课，比如说数学的 club 的话，也都停了，因为疫情的原因。
那你们 club 我记得是很快就会有几个比赛，你们怎么办？有没有学校有没有通知？
学校没有通知，但是我有发信给老师了，所以这件事也是有点抽人的。因为这个比赛呢，已经大家都准备了很久很久，但是现在要是弄不了的话，大家都会很失望的。然后学校也没告诉我到底怎么办，所以我猜想吧，要不就是被取消，要不是在线上或者线下做。线下的话就大家还是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就不去学校了。
哇，所以说，仅仅其实你们这一次的，据我所知，你们这一次学校里面的这种暂停和回到 线上课是只有10天，但是这10天对你们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很多的课程也好，还有你们的活动也好，都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些限制。
对，比如说我们机器人的那个课，本来呢还很好玩，大家都能拿这些机器人，因为当时呢大部分人都已经做完了，都可以来打架。然后呢，这结果现在给我们来个疫情，给我们来一个网课，这，哎，真没意思。
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些事情，所以你在家里头，你上网课，你的课程其实也并没有落下，但是最让你比较失望的就是缺少了和同学们的一些交流。那你，我想请问一下，你自己在家里头大致的这个一天的安排大致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你早上几点钟起床，然后，上课上到大概几点，然后之后的时间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所以呢，早上这其实也得看学校的了。早上呢，早上7点过醒来，然后自己吃饭，7:55正式开始上课。但是老师都要求7:50进去。然后中间，因为每一天的安排都不一样，每一天的课都会让给你们一个指定的时间吃饭，所以午饭我就不能怎么说到底在什么时候吃了。但反正是2点半，就放学。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叫放学了。然后2点半之后呢，大概要比如说老师可能会留一些作业，或者是课上没做完的东西，大概最多做到3点吧。因为老师留了作业，要不就是之后还能在课上做，要不就是在3点交。然后之后的话就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了，
比如说呢，你在家里
比
头
如
还会做
说。
些什么呢？
出去打羽毛球，我最近特别喜欢打羽毛球，还打得特别厉害呢。
啊，对，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在家里打羽毛球的一些乐趣吧。
打羽毛球，要是比如说我自己一个人没人跟打的话，就自己拍球，然后看能接，一共能接几个。
了不起，能接几个呢？最多。
我最多能接，上一次好像是30来次吧，但是那是最多的一次了，
那已经很不错了。
后来就最多只能接10到15次了。然后呢，在家里我还喜欢写我自己的一个小说，虽然写的不咋样，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写的还行哦。
那好，那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某一个公开的场合看到你的小说吧。然后你的羽毛球那都是。你是跟你们小区的小孩一起玩吗？还是说你有其他的一些固定的一些伙伴会过来跟你一起玩？
我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打，但是呢，现在我也被我们家庭里面公认第1名。
这个公认不公认的话，我们可以回头再问一下你的爸爸和妈妈。但是也能够感觉出来，就是你还是找到了自己在家生活的一种乐趣吧。那你除了打羽毛球，你还有什么乐趣吗？比如说，你放了学之后，3点过，你写完了你的作业，然后你打打羽毛球，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休闲娱乐活动吗？
然后，然后呢，我还挺喜欢，比如说，打游戏挺好，但是呢，当然也不能经常打，但是有时候呢，比如说可以打的时候，父母却不让的话，就会特别失望。所以呢，对，就是之后呢，还可能还喜欢，比如说之前，但现在也不弄了。之前喜欢跟父母，比如说。一天完了之后，比如说晚上7点、5点、8点这些时候，打一些牌，这个卡牌游戏叫 Uno，大家要是不知道的话，也可以查一查这个游戏，很好玩，就是打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数字的一些牌，然后看谁先把手里面的牌给打没。
相当不错呀，其实就是说，可能你就是欠缺了一些社交活动，但是自己的话也是能找到一些自得其乐的一些乐子。打游戏的话，我想肯定是很多小朋友们都有的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 我自己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玩一些叫魂斗罗啦，或者黑白机啊、马里奥啊这一类的游戏。那你最近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吗？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因为可能真的有很多小朋友都无可奈何的滞留在家里头，有的时候打打游戏也难免，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我第一个推荐的游戏叫 Roblox，这个游戏不仅好玩，而且有天赋的小孩还能靠这个来挣钱呢。没准你的游戏火了之后，你还能比你父母挣得多呢。有一些游戏有上万个人、上百万其实的人在玩的话，而且你在这里面，比如说你让人用钱1块钱兑80 Robux。然后你到时候在你游戏门上等那些人买了你的东西之后呢，
他为什么会买你的东
因为
西呢？
好玩呗，就是
你是
有
自
一
己
些，
会在里头开发新的游戏吗？
对，你可以自己做，但是有一些人呢，只是玩这游戏只是为了玩的话，他们就好好玩。然后呢，他们这个 Robux 呢，能买这个游戏里面的衣服，但是不是这些一些人做衣服，而是这个整个这公司的衣服。因为你这个是有一个人，你是有一个 character，有个人你自己能买头发，能买脸，能买衣服，能买武器。但是呢，当然你必须得，你只能玩一些其他的人做的游戏，因为呢，这个 Roblox 它不是自己做游戏，而是让别人给他做游戏，然后呢，Roblox 想要从这边挣钱。
我听起来好复杂，因为我是游戏小白，特别是对现在的一些游戏不太了解。那我可能一会儿还需要你再来解释一下。那么我们的第一节的时间也快到了，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请北坤再跟我们分享分享他这些有意思的游戏，还有他平时一些休闲娱乐的方式。然后也希望就是。要被迫要待在家里一点点的小孩儿，能够，更快乐的娱乐自己吧，苦中作乐嘛。那好，那我们稍后再见。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这个初中生、高中生被迫在家之后他们的一些娱乐活动。刚才北坤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说现在他有玩一个叫 Roblox 的，是这样说的吗？
对，
这样一个游戏。然后我其实没有听得很明白，但是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有没有什么其他你也觉得很好玩的游戏可以给大家推荐推荐？
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也不是最近啊，一直都火，这个 YYDS 啊，这个《我的世界》或者在英文里面 Minecraft 虽然不像 Roblox 一样可以挣钱，但是呢，Minecraft 里面呢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跟 Roblox 像，但是也不像。然后一个事情就是 Minecraft 里面，它就会把你放在一个无限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没有边，没有尽头。所以呢，这个世界你越往一边走，它就会做出来越多的一些地方。然后你要在这门的话，你要生存下去，每一晚上都会有一些怪物，或者是你也可以打开和平模式，就没有怪物了。然后你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吗？
对，这一共有几个模式来着？一共有六个模式。第一个模式是普通的 survival 就是生存模式，这个里面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要生存下来嘛。然后你的目标就是要去杀死在一个 很远的地方里面的一个龙，然后你就能得到一个龙蛋，但你当然了很多傻人都不拿，然后你就可以回去要继续你做你的房子，做你的一些东西都行。还有比如说还有就是 creative mode， creative mode 在里面你可以从一个无限的书包里拿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方块，在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想干什么就是干什么，你就不需要在生存里面你还要自己去找自己去拿。然后一种呢反正就是很多你们到时候自己买了游戏之后自己玩就可以知道了，
就非常好玩。还有没有什么就是游戏是你推荐的呢？
还有像现在的
Mario
呢、okay. 比如说 Mario 现在Nintendo 这个公司已经把 Mario 做的特别特别火。Mario 比如说有 Mario 奥德赛，奥德赛其实呢是一个希腊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在这面呢
就是奥德修斯的冒险，
对，奥德修斯的冒险，这面就是 Mario 版的奥德赛。在这里面呢你 Mario 的帽子成精了，就能把 Mario 给传送到另外一些活的东西里面，它就能变成那个东西，要这样通关来打败 Bowser。
OK， 听起来都很有意思，也让人很想玩，但是我知道大部分的这种就是初中生高中生的家庭里面对他们的游戏时间是有规定的，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大部分就是只要写完了然后眼睛也休息好了，就不是连续看了一小时的电视之后再打就行，但是呢当然也必须得把作业写完。但是不管写没写完，也就是每一周末都会有一个小时可以打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但是呢比如说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会奖赏一波。
你对这个时间感到满意吗？
感到还行吧，但主要是有时候被奖赏的时候，比如说一边奖赏了一会儿，但另外一边又说不可以的话，就会有一点儿，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
是不可以呢？这种情况，比如说呢，本来是，比如说本来做作业，然后做完了，然后休息完眼睛了之后呢，然后呢说，哎，可以打一会儿，但是呢，然后但另外一边说。哎，等等，这个没做完，这个没做完，然后呢就不能了，就是这时候就是有一点，怎么能这样呢？
很有意思。也就是说，你的父母其实对你的学业安排是不太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边负责数学这一边，另外一边负责语文，还有一些其他的兴趣的东西。
OK， 那你对你现在的就比如说不管是你学校的作业量还是你父母给你的作业量，你有没有会觉得有点太多了，或者是说如何？
对，我也觉得有一点多，但是呢其实就是都能做完，但是有时候就会有一点懒，然后效率就会有点低，然后就可能有时候呢就必须得拖到最后一天才能交上。
这可能也是很多不只是小朋友，可能大人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拖延症。大家都会想啊，不到最后一刻我就真的不想去做它，我宁愿去找点时间去玩一玩，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早一点尽早把那个做完比较好，你说对不对？
这个想法就是哎，反正也有很多时间，为什么我先要做这个呢？但是其实一直在想这样的话，其实呢这样不是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这样一直想到最后一天，结果你就剩一个小时把一整个作文写完，这是虽然是可以但是很难的。
可能质量也不会特别高。
可能就写一个变形金刚小故事，结果又没写好，连名字都给搞混了。
那你在你的这种居家上课的这种情况下，你对你的父母或者是说你们家，比如说你有一个弟弟，你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想吐槽的地方吗？就是说你觉得啊，你也许这样你对我会更开心一点这一类的。
我不敢
怎么会说到不敢呢？为什么呢？
要不就父母是不敢，那我的弟弟我肯定是敢的，就主要是一天天太讨厌了，跳那个舞特别恶心。然后成天打打闹闹的，然后让我都不能专心学习了。
OK，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家里头有 有就是同胞兄弟或者是姐妹的这么一个困难，因为他们如果都不幸都隔离在家的话，这个困难可能就会是 double 的，因为他们会互相的打扰。那对于你来说，如果当你的弟弟打扰你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说来解决这个事情呢？
当然小孩子还是好骗的啊。所以呢，我大概几年前呢，我做了一个东西叫豆豆大军，豆豆是我的小名嘛。豆豆大军就是一个假的一个军队，然后呢我就可以叫他们然后来抓走我的弟弟，但是其实呢这是假的，他一直在相信，然后他只要好像我就说哎呀来了来了来了，然后他就害怕了。
非常有意思哈，所以说你对弟弟其实也已经有了合适的办法。那你的父母比如说他们给你过多作业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你一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比如说我知道你是现在正在准备一个数学的考试，然后你的爸爸也会让你做一些题，有的时候如果说你不愿意的话你会怎么办？
要是比如说我不愿意的话，那还能有啥办法呀？我现在唯一的办法也没有什么用处，也就是假装哎呀困了，哎呀睡觉吧，或者是假装哎呀我还要这个作文没写完，我得先写这个，然后拖延时间，等我困了之后再睡。
斗智斗勇对不对？但是效果如何呢？
反而打草惊蛇了。我一说想睡，他们就说来做题吧，然后我就更不敢睡了。晚上睡觉也是，我都不敢提我睡不着，因为一睡不着说哎来做题呀、啊、然后做完就是能睡着了。
那你现在能晚上是有一些失眠的困扰吗？是因为压力大吗还是怎么样？
压力不大，但是压力也大。所以那意思就是我现在晚上就是比如说晚上可能会晚一点睡，我最晚比如说就有一天就是最晚就是因为中午睡了几觉，因为中午有点晕，然后呢晚上我就睡了两个多小时，所以我就后来晚上就醒。
你的意思是说你
特别清醒，
中午睡了两个多小时，
对，然后呢
晚上就睡不着。
对,
对, 对，
晚上然后呢到十二点之后才睡的，其实也大概十一点半，然后又后来没看时间，然后大概到后来结果九点钟醒的，然后后来就恢复正常了，因为已经把那个补回来了。
所以说你不是因为压力大对不对？你有没有过压力大的时候，就不包括说疫情期间，而是说你在整个在这边上学学习的时间内，你有没有说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比如说我差一个作业没交，然后很快就必须得交，而且当时还一点没写，然后但是当时不睡觉也不行，要不被爸妈抓到，晚上就肯定会问哎这怎么没交，然后就不敢去写，然后必须得等明天早上再去写，然后呢就更睡不着觉了。
还会存在这种情况。那其实如果说你自己养成就是即时查邮件和你所有的这种比如说你的 calendar 的话，可能是不是会就好一点？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多吗？
主要是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在我旁边的同学，所有的同学他们都有上万个没有读的邮件，那就唯一只有我一个，就是我的还是干净的一个邮箱。
就是你是会把老师的
都看了，但别人都不看，然后别人都不看。我发现我旁边的人就是都有，就比如说有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比如说有300多个邮件，然后后来我看一个人，他根本一个邮件都不看，他存了大概10000个邮件。
哦，那他怎么办呢？那你们班你会知道其他同学他们的作业情况吗？
这是别人隐私，当然我就不能看了。
OK，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你们在学校里面还是挺注重这个的对吧？你在学校里面你最 我们现在说你在家里头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再来回忆一下比较愉快的一些生活吧。比如说在学校里头，你最喜欢的课程是什么？最喜欢在学校里面哪一个部分？比如说是不管是上哪一堂课，或者说进行哪个课外活动，或者是说吃饭啊，或者是干嘛的，哪个部分是你在学校感觉说最开心的部分？
我觉得呢，其实是我上机器人课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其实就是编程，一开始可能会有点复杂，可能有一点没有兴趣，但是后来你一旦把那个打架的给编完之后，就你然后你跟别人
编程它是机器人会战斗，对不对？
对对，我把那个编完之后呢，就是会特别特别高兴，就会特别向往这个课，就特别想去上。然后因为第一年的一半快到了，然后就是我们回去之后大概就只有一周了，然后就没有这个课，因为这个课不是个主课，而是一个选择的课，所以再过大概两周的话就会被换掉了。
OK， 所以说但是以后你选课的时候你也可以继续选这个课嘛，对吧？
对，我会继续选的，但是主要是要是没有就是这个机器人打架的话我就不会选了。
机器人课应该主要都是这一方面的，我想你的愿望是会实现的。
对，要不就是一些其他有趣的，我觉得不可能没有兴趣的。
所以说你在学校里面你最喜欢的课然后是机器人课，你最享受的时光也是在机器人课的时间，对不对？你在学校里面，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和初中的时候他们的上学模式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小学是一个班固定的班级大概20多个人左右，对吧？然后大家一直都是这一个班，有固定的老师固定的朋友，但是好像初中和高中你们就不再有固定的班级了，是这样吗？
对，再也没有了。就是初中被分成5节课，第一节课英语，第二节课当然我说是我自己了，别人是不一样的。我第一节课英语，第二节课体育，第三节课历史，第四节课数学，第五节课科学，第六节课就是机器人。然后呢还有一节课呢，但是被我们称之为第0节课，叫advisory， 也就是每周一每周二每周四会有的课。这里面呢周一周四主要是把上课没做完的作业给做完，或者是要是实在就没有的话就读书，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周二就是老师会讲一些课，尤其是在那些学校，比如说老师会告诉我们一些玻璃的事案，然后大家怎么来反抗，或者是就是怎么来处置这种问题。
哦，所以说学校还是挺关注你们的这些就是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对吧？
对对对，advisory 其实也大概就说了，就是让你怎么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然后呢就我们前几天，也不是前几天，大概一月前有一个人他呢也不算是来我们学校，而是就是他是在网上跟我们来讲了一个课。他说就是有大象，还有大象还有小大象。这个其实呢不是代表动物，而是代表人。这个说呢当时他去一个外国的一个地方学校去来讲课，也然后呢他都会每天都会到酒店之后就直接打开电视，因为虽然很晚很累，他都说就不管是什么都能让他有一点背景的一些噪音，这样的话然后他能更舒服一点。但是呢有一天呢他打开电视，然后是动物世界，或者是美国版的动物世界。这个在这门呢就说了，就是一开始呢在沙漠里面这一帮科学家他们发现好多死的一些大象，然后呢他们就研究为什么，然后他们发现是因为这边食物不够多，但他们也发现附近有一个地方食物很多，可以把大象运到那边去，但是他们发现钱不够，所以他们就只把小大象给运过去了，然后大象在这边就能把剩下的 一些食物给吃掉，然后也不需要抢了。然后反之就反正呢，就是之后大概过了4-5年之后才来下一集，就说这个在那个地方，在那边食物特别多，有个管理员他给他们这几个人打的电话，然后说就世界上只剩大概300个白犀牛，然后呢这些快要死了，但因为这些小大象在杀掉他们，然后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才发现是因为这个小大象没有大大象来教他们怎么做一个好大象。所以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一些孩子，比如他们没有好的教养的话，就会比如说去欺负别的孩子。那比如说到时候一个老师或者是另外一个同学去插一手来帮忙的话，他们就能知道就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应该怎么办，应该不要怎么样。
OK， 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老师的课 我想你应该也是领会到了，所以说你能这么完整的把它表述出来。那么好，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真的聊得非常的开心，我差一点就忘记了。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聊，谢谢。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广告之后我们又回来了。我们上两节我们聊了，就是在疫情期间，因为特别是最近的 Omicron 然后比较猖獗，然后有一些小朋友被迫是隔离在家，或者说是因为学校的原因需要转回到家里头上网课，他们的整个一个学习状态和他们的一个心理状态。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大致聊一聊在美国，也就是说起码就是说在华盛顿这个地区吧，这些学生们大致他们在每天在学校他们是如何检测，如何保证这个学校的一个安全。我想这个可能也会让我们不了解这些情况的朋友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然后也会可能对这边学校的一些情况会有一些了解，会更放心一些。那么我们也是采访一下北坤，说你们每一周因为对 Omicron 嘛大家都还是比较注意，你们老师都是或者说是学校都是怎么样来检测你们的呢？能跟我们大致说一下吗？
我们每周一都是捅鼻孔，就是拿一个棍儿，然后这其实也不是捅了，因为我们捅，当然有些学生是觉得这种可能不太舒服，所以呢老师就只让我们在鼻孔的外面一圈转，每一个鼻孔转5圈，然后呢就所有的人都要放一个管里面，因为我们就已经不管就是到底是谁这个有这个病，而是就是这个整个课有没有病。
哦，你们是每一个课堂里的人大家一起来测？
不是，我们只在advisory 里面测。
OK，
在这里面测之后呢，要比如说有的话，要是这里面有一个人有这个 COVID 的话，就的话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被
列为怀疑人，是吗？
对对对，然后一直等到你得到是你没有 COVID。然后但是之前
你怎么能得到这个呢？是因为家里头自己去测吗？还是说学校会
在学校会给你个棍儿，然后让你比如说到旁边到垃圾桶附近，因为垃圾桶那边都没人坐，你也不会传染别人，所以你到那边去大概花一共10圈嘛，然后都放一个管里，然后老师到时候把那个发给学校，然后学校再发给其他人。
是几个人为一组呢？
这不没有一直就是整节课整我
一节课大约是多少人？
大概至少15人吧，我也没怎么数。
嗯，就是初中、高中大概是
大概二十人，
15到20人左右。
20到30人吧。
好的。
但去年不一样，去年6年级，因为去年我们是3月份还是4月份才回来的。还是5月份，我也忘了。因为但是当时呢，我们每天早上都得去把一个表给填完。这个表呢，上面会写，会有一共有5个 yes 或 no， 就是是或否的问题，就问你到底有没有这个 COVID。然后呢，到时候还
COVID 的一些症状，
对，到时候到学校之后你还得排一个队，如果你是走步的。当然那个校车他们那些人呢他们也会到，但是呢他们都是到之后才会，而且所以这些走步人大部分都是最堵的时候。
哦，对，
其实第一天就堵了一下，然后后来就不堵了。
就是那上学期是并没有测试，但是这学期是有测试。
对，但上学期他们还会给你们不是去年他们会给你量体温。就是拿一个那种然后
体温计，
对、
okay.
放到门上，然后他还会拿一些东西要看你到底填没填那个表，没填的话可以在那边现填，但是老师是说最好别现填，就直接弄完。
哦，自己可以在家里头填。那今年呢你们是每天都测试吗？还是说一周测试一次？
一周测试一次，在周一测。
你们是整个学校都在周一测吗？
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们这一堂课是周一测。
除了说每周测试然后分组测试，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办法来筛查和管理呢？
那其实就是筛查是不了的，但是管理就大家就都是戴口罩嘛，戴口罩。但有时候老师也允许，就是戴口罩，比如说戴闷了，可以出去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然后摘把口罩戴下来，然后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然后呢，这样会舒服一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年呢可以用lockers， 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小
储物柜，
对，然后呢，里面你到时候把书包。电脑啊，就学校也会发给你电脑，因为现在自从去年我们一直都没有从这个电脑长出来，因为就是去年我们一直在用电脑，现在已经快离不开了。
所以为什么呢？你们上课也是使用电脑？
对，使用电脑，就每节课都除了体育啊，体育那有时候体育比如说要做一些小考试也得，现在也体育课也做小考试的，但是呢也不
体育课也需要电脑啊。
那当然，但是体育课不是每一天都得用的，体育课当然难道你去跑长跑还得背一个书包吗？所以呢你的这个电脑呢都是会给一个充电的，然后放在一个大包里，然后就是很多人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包有点太大了，有些人放不到书包里，所以有些人就拎着。然后在这个我们小柜子里啊，里面比如说放一些笔记本，不是笔记本电脑啊，是朋友笔记本，铅笔盒，一些其他东西，所以铅笔盒还有电脑还有笔记本电脑还有水杯，这是我每次带到课上都至少有的，除了体育课了。至少有的。然后呢我们数学课还需要一个 binder， 就是里面
就是文件夹一类的东西，
对，然后里面就放我们的一些东西。
哦，这个对你们就是说在 COVID 是因为 COVID 才这样的吗？还是以前？
对，不
是，
主要是因为就是今年
东西太多了吗？
对，今年就是比去年轻松一点，因为去年就一直在网上，然后后来就没怎么想再回到正式的一种课，因为之前就是虽然回来了，但是呢跟网课都没有什么区别，除了能见面以外。今年呢是就是老师都说就是几乎不用网课了，所以呢就不想每天背个书包，就是因为去年呢我们就没有 locker， 没有那个小柜子，就只能一直背着书包还特别重， 然后今年呢，其实呢，有一些人不熟悉 locker， 一开始我也不熟悉 locker， 我特别反对老师说，哎，不可以带书包到课上。但其实现在我发现，哎呀，那么重放在 locker 里面不是很好的吗？
那就是这些都是你们今年就是逐渐恢复正常的一个表现吧。然后那你们在学校里头，那你们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我以前去小学和初中我都做过义工，然后我也知道他们的那个吃饭的地方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的食堂，然后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密闭的地方。那今年你们是怎么处理呢？
今年呢，我们在外面也放了桌子，这样的话有些人可以在外面坐着。然后呢，老师也发了一个规定，就长桌子一桌只能坐12个人，然后呢小圆桌子一桌只能坐8个人。然后现在呢，就只能吃东西的时候能摘口罩，但是呢其他时候就是不能了。然后呢，就是尽量要少走一走。然后就吃完的话，可以在外面，因为就是现在初中也没有在小学里面的 recess 了，就是在外面玩时间了。所以在初中就是吃饭吃得快就能玩。
你们一般吃饭的时间是多久呢？
那得看说谁了。比如说我很快，我大概最多吃大概15分钟吃完了，现在还有至少半个小时可以就是跟同学一起打球啊这些。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吃得慢的同学，或者是就是特别特别就是喜欢说话，就一边说话一边吃，然后就会吃慢一点的话，他们可能吃30分钟都吃不完呢。
OK， 所以说这就是你们学校的所有的这些防疫的办法。第一是主动的戴口罩，第二是保持也有保也要保持就是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对吧？
说起社交距离，
你们能保持吗？
当然能。但是因为我们所有人，比如说你看我们第三节课在历史课里面都没有，就现在都没有同桌了，因为一个桌子都跟另外一桌子都知道得离大概至少半米吧，
半米那么远。
对，半米其实也不远，但是因为疫情吧，所以大家都必须得小心一点。所以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第一节课英语有一桌4个人的，有一桌6个人的，但其实这些桌子都挺大的，所以都是人都能离远一点都可以。
是比较安全
啊，对，会安全一点。就别说体育课了，体育课大家乱跑乱跳，根本就碰不到。
所以总体来说，你自己的感觉是在学校里面，你会担心自己被传染、被感染吗？还是说你会觉得比较安全？
我觉得挺安全的，但是呢，比如说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你把口罩摘下来，然后就突然有个人在你面前在说话，而且说的还特别大声，然后
就会有一点担忧，有点害怕，
对
不 对, 对？
有点害怕。但其实当然就是直接把口罩戴上，然后直接跑到另外一桌子去就行了。
OK， 我们大致就了解他们的这样一个流程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然后每周进行测试，测试了之后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这个病例，然后就会一起去重新检查，进行 PCR 的检查，然后和隔离。总体说来呢，就是学生的感觉还是比较安全的。就我来说呢，我以前也没有完全的知道说这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会有一点点的担心，就经常会想，哦，现在的 COVID 很严重，要不要把小孩从学校里面叫回来。但是今天北坤从头到尾给我介绍了一下之后，我也觉得还是挺安全的，这么看起来，对不对？就是关于你的这个生活的话，我们从 COVID 爆发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快3年了吧。对，然后你自己有一些，就是咱们最后总结总结吧，你对这个 COVID 这个 pandemic 的这种大流行，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未来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期望吗？
因为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听说就是这个口罩呢它很有用，因为呢就是别人就不能说你丑，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我觉得没问题，因为这个疫情反正呢就是现在也能回，现在也不能了，但是之前能回去上课还是挺跟之前挺一样，就是都有口罩嘛，就没有那么多人叫你丑了。然后所以呢，而且尤其就是你以后能跟你就是比如说你下一代的人就是能炫耀当年我们学校所有人都得戴口罩，
也是经历过历史的人了。
对，
是
也是这个东西肯定在历史书里面都有过，我到时候就跟他们说我可经历过这个玩意儿。
对，这个是一个考点，请你记住我是这个考点的当事人。
以后你要是考这个话尽管问我。
很有趣。那么你也就是说你其实还蛮乐观的一个这么一个态度，对不
对？
对，
其实就跟之前没什么不一样，就得多口罩嘛，多个戳鼻孔，多其实戳鼻孔也不太好，但是戳鼻孔是小事小事。
对，重要是大家都还是能够保证一些健康。
对，
那么怎么说呢，2022年也要到了，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一年的一个新的开始，会有一个好的开端，然后有的人呢就持相反的看法，会有人开玩笑说今年是2020兔，然后觉得不会再变得更好。那你自己对于新的这一年有一些什么样的期许吗？
等一等，2020不是2021年吗？这不应该变成2023吗？
不是这么回事。那你对今年有一些什么？
我觉得啊，今年我们要乐观一点，这样的话我们要是都绝望的话，那怎么能战胜 COVID 呢？
确实是这样，因为其实历史上大家可能我不是一个专家，但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杂七杂八看来的其他专家的一些说法。就说历史上的这些大流行，它的时间其实也不会说延续到天长地久，基本上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这些病毒就会变得更加的温和，然后不管怎么样吧，然后可能我们对于病毒的这场战役是比较说艰难，不管是说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在其他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大家都很不容易。但是两三年这个病毒温和化之后，我们还是人类还是要继续存活下去的，只要地球不毁灭，我们就是要继续生活下去嘛，对不对？还是会我会持一个比较乐观比较就是开心的一个态度，希望会很好。
大家都要想肯定会有一天我们在外面把口罩摘掉。
是的，谢谢北坤。那今天呢我们的录制时间也快要结束了，谢谢在最后的这一刻他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鼓劲的一句话。是的，我们2022终有一天我们会把口罩摘掉，然后到时候大家一起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迎接美好的新生活。那么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也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虽然说还有两周，我们还会再和大家见面两周继续聊天。那么好，再见，我们下周再见。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